耶路撒冷，现在已经进去了。昨天最后进去的时候呢，第一件事情就是做洁净圣殿。那他洁净完圣殿，他也挑战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的权柄，所以这一章呢，这些人就来挑战耶稣的权柄。他就问他：“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？”对，他就展开这一章很重要的经文，讲到权柄的问题。权柄很重要。我们要蛮谢谢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他们的。如果不是他们的挑战，耶稣就不会讲到这个蛮重要的一些观念来提醒我们，对吧？所以我去解读的时候，我反而比较少去思想耶稣怎么对他们说话，我去思想耶稣怎么去对我们说话，耶稣怎么带我们去认识那个权柄的重要性。所有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权柄，权柄是整个核心的问题。如果没有权柄呢，什么都不能做。对，所以第一个要问的是 我有没有这个权柄。对，法利赛人跟文士挑战耶稣的，你做那么多事情，你要去洁净圣殿，你的权柄从哪里来？对，这是一个我们很值得去思考的，我有没有权柄。对，那我都在想，今天早上我有没有权柄站在这边去分享那个晨祷呢？应该算有嘛。对，那我这个权柄我可以分享到几点吗？我分享到几点都可以嘛，听不听是你的事嘛，对不对？可能我分享到十点十一点，剩下了只有那个一堆麦克风在那边，还有空的椅子。我有权柄，对，我的权柄就是我可以分享分享。有没有权柄？权柄的大小，对，我权柄的范围。事实上每一个人我们都面对这个问题哦，我们都面对我有没有权柄。对啊，你在家里有没有权柄？你在学房里面有没有权柄？你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权柄？你在小组里面有没有权柄？对啊，我选择我的工作，我有没有权去选择？是不是？我选择一个宗教，我有没有权去选择？我如果要看一场电影， 我要选择看什么电影？所以每一个东西它都在权柄的运作。一去到一个地方，我就会碰到一个东西，权柄，权柄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我是客户，我有多大的权柄？如果我只是客户，我去一个店去买东西，那店家可以不卖我东西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这是他的权柄。所以每一个东西他碰到最后就是权柄的问题。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说你有什么权柄？耶稣回头去挑战他们。有时候人家问我们问题，我们都会乖乖的回答，你说一还是二？我说又不想回答一，又不想回答二，那怎么办？对，有时候我们都很为难，可能比较接近一吧。不，应该是比较接近二了。你为什么不干脆问他一个问题呢？除了一跟二以外，还有第三个选择吗？对不对？耶稣常常是很聪明的。他说：“你问我权柄从哪里来？”耶稣就问他：“那我问你，西西约翰的权柄从哪里来？”耶稣是要做一个对比，西西约翰的权柄到底是地上来的还是天上来的？还有另外，西西约翰的权柄跟耶稣的权柄有没有不一样？耶稣在讲很多有关权柄的东西，地上的还是天上的，大的还是小的。西西约翰是先锋的权柄，耶稣是君王的权柄，有没有？所以同一个简单耶稣的反问，耶稣是在讲出很多有关权柄的概念。有没有权柄？权柄的来源，权柄的大小，权柄的范围，它都很重要哦，它都很重要。我在这边拿起这个麦，我就可以随时去讲话了。如果我去到别的教会呢？这个动作我很熟悉，我可以拿起来再讲话吗？不可以，对吧？ 好，有一次 Johnny 就想东西想东西想东西，那一位牧师在上面分享， Johnny 就想东西想东西，然后就拿起那个麦上去就补充了。哎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他也没有心要去做些什么，他就觉得默想默想默想，因为我觉得哎，很既有嘛，你有感动你就拿，最后我再补。可是一位牧师在上面了，权柄的问题，权柄问题，那没有心的。可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就要去想，我去到别的教会，我要感动，我上去就补了吗？哎，周牧师坐在下面，哎，怎么办？所以权柄有它的大小，有它的范围，有它的整个运作原则。那权柄还有一个很重要哦，没有权柄就会混乱，对不对？每一个地方都必须有权柄去管理，才有气有序。没有权柄，它产生混乱。在地上如此，在天上也一样，在灵界同样的，这个东西很重要。所以第一大段，它已经是开启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我们要更深认识权柄，才知道我不会走错路，做错事情。刚才林立选择，哎，选择某一种宗教，对不对？一选进去呢，你就认了一个权柄哦。那个权柄就用律法、用戒条、用很多很多的因果东西来规范我们，我就越被他管理之下越恐惧。是，所以我要认出一个权柄，才知道该怎么活。如果那个不是我该认的，我要小心。我们要去操练。操练什么呢？一去到一个地方，我要立刻去认出这个地方的权柄是谁。我一去到一个小组，我就认出权柄是谁，啊，小组长，小组长。那当我懂得这样做，我这个人就会在保护之下。我没有认出，哎，去到那个小组，可能我就随便讲话，啊，那讲到最后呢，我都忘记谁是权柄了，啊，它又是一种危险。去到哪里，认到哪里，找出那一个地方的权柄，我们就有遮盖，就有保护。第二大段，九到十八节是讲到那一个葡萄园户的比喻。事实上，它是主人的权柄。这个园户是租的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向那个主人交代。要缴那个房租，对不对？要缴那个租金。那可是园户有一个危险，危险就是他最后反客为主，他忘记谁是权柄。我们蛮像的，我们有时候忘记神把一切东西只是借我用而已，我只是管理权，我没有拥有权。在神的恩典之下，可能我管理很多东西，在神的恩典之下，我管理一些钱，啊，可是原来我只有管理权哦。那个钱基本上属于我吗？不属于我，它的主权是属于神的，啊。如果我明白这个主权是属于神的话，那十一奉献就是理所当然的。那其他的奉献呢，也是该一步一步去做的。所以连金钱我都没有拥有权哦，主权是神的。那时间呢？我也没有拥有权，也没有哦。神要我们做时间的好管家，做金钱的好管家，做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说到底，原来我只是管家，我只是托管，被赋予一个权，那个权就是你，我给你去使用，我看你会不会用，时间会不会用。好像一个爸爸妈妈，小孩子多大你才把零用钱给他？你小时候你家里大概多大才把零用钱给你？从小就给了，哦，很幸福哦。对啊，从小就给了。那给多少钱呢？对啊，很好啊，给你5块，给你10块。为什么只给你5块啊？因为爸妈只有6块吗？所以给你5块吗？不是，他可能500块，可能5000块，可是他一定从小给你，给小的时候给你是一点点钱，他不会一下子就给你500块，5块10块，为什么？看你会不会用， 还有你用的权柄，现在你我们不会用我的权柄，就只能够五块。如果有一天我很会用，我用这五块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的话，那我的爸妈觉得哇，我这个孩子那么成熟，我要给他五十块，权柄开始增加。对，我在管这个过程，园户他忘记是要向主人交账的。园户忘记呢，如果我们往前面十九章的经文，是讲到十锭银子的管理的权柄，如果懂得管它，就会增加。十锭银子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所以懂得管，这是神给我们的。那我要管什么？很多啊，对不对？神创造天，神创造地，神也创造海，所以只要你是住海边的，就管很大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什么都可以管，这是神所托付的。园户忘记一个点，我们是托管的，我们是向神借的，对啊。所以这个观念太重要。耶稣说主人来了，他要收，他要收回这个，所以这是主人的权柄。我们必须知道我的权柄范围，神才是真正的主，我是托管的。这是第二大段很重要的一个观念。神用这个观念来讲文士跟法利赛人，他们把神的仆人一个一个都赶出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对待的方法是一次比一次严重。这从旧约讲起，神的仆人、神的先知差派来讲话，结果就是这样。所以神是从旧约，耶稣是从旧约一直讲到现在，法利赛人他们也是同样加入他们的祖先逼迫神仆人的行列当中，不知道葡萄园是神的。所以神说我要收回这个葡萄园，他们立刻就听得懂了，他们说不要，神要除灭这个园户，将葡萄园转给别人。听见的人说这是万不可的，他们听得懂，以色列就是神的葡萄园，他们听得懂神是不是要把这个拣选收回来，神是不是要把这个恩典收回来，还是审判会落在他们身上，还是如果前面讲的耶路撒冷会被毁灭。到底他们听懂多少， 我们不知道，他们只知道这个葡萄园代表的就是以色列。如果神要收回把园户赶出去，那是不是百姓也会被掳？对，那国家会灭亡。所以他们立刻就有一个很大的反应，因为凡是以色列人都听得懂，葡萄园就是比喻以色列，就是比喻以色列。对，所以他们整个反应是很大的，整个反应是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这样。那可是为什么他们不悔改呢？观念只有一个，主人是谁，认出主人是谁，认出权柄，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忘记我们的界限，我们的能力范围，它就会出问题。这是第二段里面所讲的。那第三段呢，他们来继续挑战耶稣。我们待会回头要讲第二段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先跳到第三段。第三段是十九到二十六节，他们来挑战耶稣一个东西，该不该纳税的问题。十九到第二十六节，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如果耶稣说该，那该纳税，那就会让当时犹太的激进分子呢就会很愤怒。如果不该，耶稣就会送到官府那边被审判。所以这个问题不好回答，该不该都会出问题。法利赛人常常会出这种东西，出这种问题来拷问耶稣。耶稣有一种特别属天的智慧，他说好，把那个钱拿来，钱上面那个写什么？原来就是该撒的事项，而且呢，就讲到该撒的名字，那所以耶稣说，该撒的物归给该撒，神的物归给神。二十五节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它的重要性在分辨两种政权，一种是地上的政权，一种是属天的政权。 地上的政权是政治的政权，那属天的政权是信仰方面的政权。耶稣没有在这边做一个对，没有做一个明讲，没有明讲，可是清楚两种政权哦。因为该杀的物归该杀，神的物归神。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哪一个政权比较大？该杀的物，那罗马统治之下的就是属于该杀的嘛。那除了罗马帝国以外，有没有别的帝国？还有嘛？那最后到底什么东西是属于神的？啊，全部嘛，是不是？该杀的只是一部分嘛。那属于神的是全部嘛，所以该杀的物归给该杀，神的物归给神。那到底，那我归给神还是归给该杀呢？我要是罗马公民，他就产生一些观念的撞击，对不对？那我已经归给该杀，我就很难再归给神呢。对，那所以我又要开始看一个观念了，是该杀的政权是谁建立的？是神建立的。对，所以它产生一个东西，原来属神的政权、属灵的政权高于属地的政权，属地的政权是属神的政权所建立的。对，所以该杀也最终应该服在神的权下，可是因为神建立地上的政权，所以我们要服在政府以下。对，它是有一层一层的。那我们属着服在政府的以下，在可是在属灵方面，政府要服在神以下。对，那神的代表是谁呢？教会，是教会。所以教会有更高的权柄为政府来祷告，为政府来揭盖宣告那一个属灵的保护。所以在政法律上我受政府保护，在属灵上政府被我们保护。 看得到这个点吗？啊，原来你很有权柄的，我们都很有权柄的。一方面我乖乖的我服在政府下面，可是另外一方面我有一个属灵的权柄，我有一个守望的权柄，我有一个很大的权柄。因为该杀的物它只是有限，它只是地上，属神的物它是属灵的一个更高的权柄。所以一句话很简单，可是它很多东西去思考，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想，想更深，想更多，想出知道我们的位分在哪里。台湾这个政府是我们很需要守望的。事实上各地政权都越来越多不法的事情、混乱的事情去发生。香港之前出现一个叫占中的问题，对，占领中环。中环是香港整个贸易的中心，金融的中心。那有一些人就说我们要占领中环，要占中。要迫使政府做出一些行动，要让香港有那个普选特首。整个占中行动到底该怎么样呢？所以教会就产生一个分裂。有一些教会就说当然要占中啊，普选是普世价值啊。那有一些教会呢就觉得不是，不应该。那在那边很不容易。到底教会该有什么政治立场？这个很不容易去处理。教会如果没有政治立场，教会就没有办法说话，对世界说话，对政府说话。如果教会有政治立场，因为弟兄姐妹要分开，弟兄姐妹就看你是什么颜色，到头来就是教会就产生五颜六色的很多混乱的问题。所以教会很难定位，很难定位我该有立场还是不该有立场。对，教会必须站在一个更高的立场。我不是要去看一个政党，我是看一个东西神的看法。这个很不容易拿捏。当时母堂就说母堂后来就刚刚好像读到类似的经文，就用这个经文去回应当时的整个社会的议题。那整个当时是何老师讲到，何 何老师讲到了，他说耶稣比我们更激进，那耶稣不是要改变地上一个国，耶稣要改变全世界，所以耶稣要来的不是做普通的事情，耶稣要来革命，革什么命呢？我们里面的命，对不对？耶稣要革新一个人里面整个生命，耶稣要来的，他要改变是整个价值观，只要看登山宝训，整个价值观是不是比政府的价值观更高，对不对？整个要求更高，所以耶稣做事情其实上比我们更激进，他不是要解决眼前的一个问题，耶稣要解决是更多核心的问题，根基性的问题。现在很多政治议题是一个表面的东西，表面的东西，它不是真正核心的问题。那个表面的东西因为民粹的缘故就会搞得很大很大，那我们卷进去，为了一个点去卷进去呢，事实上就会容易迷失方向。那这样讲很好讲，可是人真正要去拿捏很不好拿捏，对，因为太容易被搅动了。可是有一个东西必须要知道，我们是有更高的位分，有更高的位分做起事情来，那一个影响力是大的。先从属灵再去到属地，他先处理高层次的问题，再处理地上的问题，一层一层去处理，这是超越。所以第三段，耶稣的权柄是超越政治的权柄，这是第三大段，超越政治的权柄。第四段27到40节，撒都该人不相信有复活的事情，所以耶稣就讲到超越生死的权柄，超越生死的权柄，因为神是活人的神，他不是死人的神。听起来懂，可是事实上我们常常不懂，不懂的原因是我们的信心可能已经是死了。如果我的信心是死的话，那神在我里面呢，他就成为一个死人的神。神是活人的神，他要赐给我们信心，更大的信心，连生跟死的问题神都可以超越了。好，那我还怕什么呢？人最怕的是什么？对，生老病死最后就是死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最怕是这些嘛。对，原来有人跑那个马拉松的原因是怕死，呵呵，很有趣。生老病死我们怕，最终极惧怕就是死，死了去哪里不知道，对不对？虽然有时候会这样骂人家，你死去哪里？我们都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我们去哪里，所以最大的恐惧是死亡，最大的恐惧是死亡，就不知道去哪，不知去哪里。对，那在耶稣里面都解决了，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如果死亡都不怕，就没有东西好怕了。如果终极知道去哪里，那就没有东西好怕了。对，那所以应该用那一个更大的信心看现在的生活，看现在的问题。对，所以不要好像一直用放大镜看近处的问题，要把近处的问题远一点看，远一点看，拉远一点。今天我所计较的，一年之后它重要吗？已经不重要了，已经不重要了。如果不要说一年之后重不重要，一个月之后重要吗？不重要了。如果今天我执着的东西一个月之后就不重要了，我干嘛那么执着呢？对不对？哎，事情也好，人也好，什么都好，都不重要了。对，因为很多东西都会过去，都会过去。我要拉远一点，我不要用放大镜去看现在的问题，我要用望远镜去看，对不对？看远一点，看远一点，看神的作为，看神的很多安排，那很多东西就立刻啊，神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好，耶稣常常无缘无故就很开心了，父啊，你的美意本是如此，就很开心了。明明现场是很不开心的，耶稣立刻就很开心了。对，明明人家说现场很多东西很开心的，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很开心了，要因为你的名字记在天上很开心。哎，我们看现在，耶稣看天上，怪不得耶稣常常很开心，我们常常不开心，对，因为我们都近视了。 看近处的东西，对，所以远一点看神的作为。我们他超越生死，那我们还怕什么呢？对啊，所以复活的问题是撒都该人的问题，有时候也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把复活放在将来，没有把复活的盼望放在现在，所以错啊，辛苦就在这里。第四十节到四十七节，它是第四个方面。他们这些人不敢再问耶稣了，因为耶稣是辩论高手，对不对？如果耶稣出来选举的话，一定赢，没有人能够辩赢他哈。特别透过现在电视啊、网络啊一转播的话哈，那个大比数把对手击倒了哈。那他们不敢问耶稣，耶稣就反客为主来问他们哦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人怎么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呢？”第四十一节，诗篇又说：“大卫自己说，主对我主说。”啊，这句话已经很难理解了。主对我主说：“你坐在我的右边，等我洗你的仇敌，做你的脚凳。”大卫自称大卫主，他又怎么是大卫的子孙呢？他们都哑口无言。到底谁是主呢？如果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弥赛亚是出生在大卫的家谱里面的话，那大卫就是比较尊贵的，是不是？那大卫就是主，后面这个出生的是客。那现在为什么大卫又说我的主呢？到底谁的地位比较高呢？这个东西听的人当然没办法回答，是不是？那我们现在好像懂，也不一定完全懂。他其实就在回应，如果讲到政治的部分，他就回应两种权柄，属地权柄跟属天权柄。以属地权柄来讲，那就是大卫嘛，因为基督生在大卫家谱里面，所以大卫才是比较高的权柄，这是属地的看法。可是一看到属天的看法呢，耶稣的身份，耶稣的身份是远远比大卫高，远比他高，所以权柄更大。那这边就是分辨属天跟属地。那我们懂得去看这个点，很多东西都突破，很多东西都突破。如果我遇到一个不好的老板，他是我属地的权柄，那我怎么做呢？我有更高的权柄，我顺服你的同时，我向我更高的权柄伸冤，对不对？属天的权柄就会来帮助我了，他就会替我有出路。我只要活在属天的法则，如果他说不好的老板，我也该顺服，只要不犯法，嘿，我做啊，那我就做啊。地上的东西只要一个法律，我遵守啊。基督徒应该遵守法律，比地上的人更高要求。更高要求，那我这样遵守的话，神会不会欺负给我？他一定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有一个更高的权柄，属天的权柄。可是这个权柄不是叫我去反对地上的权柄，除非他已经违反了一些基本的东西，那是另外一个课题要去处理的。但是东西是很有层次的，神今天告诉我们一层一层一层去处理，最终这个天上的权柄，他有最后的审判权哦，他有最后的审判权。这个最后的审判权就是第十八节，十七十八节说，耶稣看着他们说：“经上记着，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做了房角石的头块石头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凡掉在石头上的，必要跌碎。”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扎的稀烂。神最终的审判，耶稣就是那块石头，就是但以理书的讲到那块石头，那一个从天上有一块石头下来，他会粉碎所有的黑暗权势。对，但以理讲的那一个像，它预表不同的国家，如果这个国家里面背后让黑暗权势做主的话，神会让它变得粉碎。如果黑暗权势在这边好像搅动的话，神会让它变得粉碎。这是神最终的权柄。所以当我们面对的事实上好像是地上的一些东西，其实它是灵界， 我们要去打的是属灵的层面，打属灵的层面，我们所要用的武器就是宣告神的石头要扎在黑暗权势身上，我们宣告神的审判要落在黑暗权势身上。当我们领受这份权柄的时候，这个巨大的石头它的威力很强，无论敌人他有多坚强，无论黑暗权势有多庞大，神说一这个石头都会把他们扎得粉碎。对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用这种权柄，要用这种权柄来为台湾祷告，对，来为台湾祷告，台湾很重要，我们也要用这个权柄呢，要为以色列来祷告。原来联合国，我昨天才收到一个代祷的资讯，他说联合国原来不停在会议里面呢，去做一个东西，就是谴责以色列。特别川普12月6号宣布了耶路撒冷要成为首都，以色列首都之后，整个回教世界在震动，在震动。然后呢，联合国在好像昨天11点。我现在还没收到那个资讯，就在 去通过要不要谴责川普的这一个言论，对，那很多东西它是在搅动的，越去到幕后东西越被搅动，可是这个东西搅动，川普所宣布的东西仿佛又在应验圣经里面某一些预言，某一些事情一步一步走进圣经的预言当中。